弟子们平安。
平安。
今天是这个复活节啊，大家复活节快乐。那个复活节是我们这个基督徒最重要的节日，是纪念耶稣基督啊从死里复活，战胜了魔鬼撒旦。所以说的话，今天是这个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啊。所以他为我们诞生、受死、复活，这都是在人类历史上发生过的事啊。所以说，至今对这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还有一件更大的事，将来就要发生，那就是耶稣再来啊，耶稣再来。所以今天的话，我在这个分享当中的话，都会跟大家这个啊有些这个分享。所以说在分享之前呢，请大家先打开圣经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到第三节啊。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到第三节，这是神的话语。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到第三节，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必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我们来祷告。主啊，那感谢你，在你复活的日子，让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你的话语，是吧？真的啊，谢谢你给我们的机会。我们恳求圣灵与我们同在，也来打开我们每个人的心眼，让我们领受你的祝福。也恳求主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的口成为你话语的出口，让我们弟兄姊妹得到造就，我们教会得以建立，使你的名在这里得到高举。求主保守我们家的时间，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OK， 刚才给大家这个读了这个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到第三节啊，第一到第三节。约翰一书是使徒约翰啊，使徒约翰他所写的啊。我们知道使徒约翰除了写约翰一书、二书、三书以外，他还写了这个约翰福音，还有这个启示录啊，启示录啊。约翰福音的主要主题就是信耶稣得永生。约翰一书啊，他这个主题就是基督徒有永生。当然我们知道启示录主要是描写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个前后的这些情景。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就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所以说，通过这个三段经文的话，我要分三部分跟弟兄姊妹分享。第一部分就是说如何成为神的儿女，第二部分就是神儿女的特殊性，最后是神儿女的指望。我们首先来分享如何成为神的儿女。约翰在约翰一书三章第一节前半部就讲到，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何等的慈爱，我们讲就不是一般的爱，这个爱胜过人间一切的爱，胜过朋友之间的爱，胜过父母对儿女的爱，胜过儿女对父母的爱，胜过夫妻之间的相爱，这就是神的大爱。约翰在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讲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神的大爱，神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了我们。神为什么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呢？神怎么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呢？答案就是，赐给我们是为了赎我们的罪，赎我们不认识神的罪。这个罪在神那里就是死罪。所以说，神差派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了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这就是神的大爱，这就是父赐给我们何等大的慈爱。当约翰谈到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后，他接着讲，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当约翰讲到他神赐给我们何等的慈爱后，接着马上就讲，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都有自己的父母，也相信你也爱，很爱，很孝敬你的父母。我们在座的很多也有自己的儿女，当然你很爱你的儿女。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在你的儿女和父母之间，你是爱你的儿女多，你还是爱你的父母多呢？我只是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大家可以详细想，你并不需要回答，并不需要回答。我们作为神的儿女，那是神爱我们的多，还是爱我们爱神的多呢？这个答案是肯定的，是肯定的。就神爱我们的要比我们爱神的要多得多。就是刚才我跟弟兄姊妹分享的，神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耶稣基督降卑为人来到世上，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为了赎罪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何等大的慈爱，哈利路亚。神只有一个独生子，就是在永生中生的耶稣。那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呢？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收养的关系。尽管我们不是亲生的，不能同耶稣基督一样，但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同为神的儿女。就像罗马书第八章十七节，这个保罗这样讲，即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那么我们何时成为神的儿女呢？在生命上是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就成了神的儿女，但在神看来，他在创世之初就拣选了我们。因为每个人是不同的，所以神的恩召也不一样，所以神有效恩召领导我们的领导我们的方式也各具不同。那么什么是神有效的恩召呢？说神有效的恩召实际上就是神圣灵的工作，它是我们确知自己有罪，我们并处在这个痛苦之中， 圣灵也光照我们的理性，使我们认识基督，更新我们的心意，就说服我们，使我们能够接受在福音里白白赐给我们的耶稣基督。就是圣灵把我们从死里复活，让我们的灵魂复活，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有罪的。那到底我们自己是什么罪呢？当然我们知道什么杀人放火、抢劫偷盗、强奸淫乱、欺诈说谎，当然这都是罪，这都是罪。圣经上还要讲到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竞争、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专顾自己、爱钱财、自夸、骄傲、诽谤、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善良、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所以说我们最大的罪其实就是不爱神、不认识神。所以圣灵在时候到的时候，他让我们确知自己是有罪的，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并知道只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而且我们认识主并不是机械的，圣灵更新了我们的心以后的话，我们在这个世上的世界观、人生观各方面都会发生变化。所以说这种变化使我们真正的成为了基督徒，也就是说我们真正的成为了这个圣灵，这个让我们就这个重生得救，成为了基督徒。因为我们每个人是不同的，神留下的恩召临到我们每个人的方式实际上是不尽相同的啊，是不尽相同的啊。也许没有信主的啊，今天在座的啊，神的恩召今天就会临到你。从时间上来讲，有的人在很年轻的时候神留下的恩召就临到他，有的人可能是年长的时候神留下的恩召临到了他。从地上来讲，有的人可能是在中国神的留下恩召就临到了他，有些人的话可能是在美国和其他的一些地方神的恩召临到了他。从一些状况上来讲的话，有些人是在事业比较顺利的时候神的恩召临到了他，而有的人的话是在世上遇到难事的时候神的恩召临到了他。所以说我们每个人情况不一样，神恩召我们的方式也各尽不同。我是来美多年后神留下的恩召临到我。所以说的话，下面的话我就把神是怎样把我带到美国，让他有效的恩召引导我的弟兄姊妹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当我十几岁的时候，我曾经幻想来美国，那就是在初中上美术课的时候，老师布置了一个作业，那作业就是说每个人画两只小鸟。我当时的话就画了两只在空中飞的小鸟，画完以后啊，我就把我的名字一个随字一个坡字就写到了这个两个小鸟的上面。因为当时我们那些同学大家大部分都姓张，也没有人说张张什么，大家都叫名字，就后面两个字就完了。所以当这个作业做完以后的话，我就把我的作业就交给了老师。老师看了以后很奇怪，他就说这签名应该在你画的下面，你为什么要写在上面呢？其实我当时就是笑笑，没有做任何的解释， 因为我幻想飞到美国。那这只是幻想思想，但是绝不能说出来。如果你说出口的话，那一定是被人笑掉牙。那时候大概是1975年的时候，你别说是飞到美国了，我想就连我们那个小村庄可能都飞不出去。那时候我们那里面的女孩子基本上就长大出嫁，男孩子基本上就是说长大在那个村子里长大成人成家，到一辈子基本上都这样啊，基本都这样，没有什么奇怪。是想到县城里找个临时的工，其实都非常困难，那个时候非常困难。所以想到美国去，那是痴人说梦话啊，痴人说梦话。所以当然那时我不知道有神，只知道从来没有救世主，当然更不知道神的恩召是在美国会临到的。所以实际上神在我们预备道路，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罢了。所以78年高考以后，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也很奇怪，我们家祖祖辈辈没有人上高中，就我一人上高中，再别提到说上大学了。我觉得我也不比我们的兄弟姊妹们强多少啊，但是高考以后我拿到录取通知书，所以拿到录取通知书以后，我们就到我们那个公社，现在叫乡，去办那个迁那个户口，就是农转非，就是农村户口转成城市户口。大家现在就是都知道，其实那是很困难。就现在在一些地方，你去办转户口，其实还是很困难的。当时我是把户口要迁到天津市啊，因为我那个学校是在天津，所以说我记得大概其实好像是用了大概半个小时吧，那户口就办好了。而且当时办事的人员的态度好得不得了啊，好得不得了啊！所以如果不是那张纸啊，不是那个大学录取通知书，别说把户口迁到天津市了，就是把户口迁到这个县城，我想你去那里的话，也没人理你，还说你是疯子啊，说你是疯子啊！所以当时不知道，所以现在知道，在人不能的，在神都能。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实际上拿到那个录取通知书以后的话，实际上去美国的幻想早就没有了啊，哪想去美国呀？所以上大学的时候也是只是一心的读书，没有什么别的想法。大学毕业以后，我考了研究生啊，我考研究生的时候，我拿到了通知书上写的是出国预备研究生。也就是说你那个哪，就是说在那个时候1982年的时候啊，1982年的时候拿着那个通知书的话，实际上就是要到北京语言学院做一个培训，培训完以后的话你就可以出国留学，不需要任何考试。而且我的出国的方向是法国，当时我拿的是到法国的出国预备研究生。当然是很高兴，但是在办理手续的时候，我接到通知啊，说取消我到法国去读研究生的资格。原因是考研时我的政治没有考及格，大概只是56分，我忘了啊，没考及格，所以就没有去成法国啊。现在我知道，神没让我去法国。预定神是预定在美国恩召的。这之后我留校读了研究生啊，做研究生的时候其实我认识我的太太啊，如果去法国的话，我想认识树人的机会可能也比较小啊，所以我坚信这也是神对我们两个的安排，啊。所以上了研究生之后就开始又要去美国的想法啊，没有想法啊！但当时我的英文实在是太臭，实在太烂了。 我考了什么都考不过关啊，考不过关。但是我的科研还是不错啊，因为那两年尽管又没考好，但是我还发表了好几篇文章啊，文章文章。所以说我就联系了滨州医学院的一个教授，他当时和我研究的课题是一样的，所以他就要求我，他就邀请我来这做访问学者。就是长话短说，所以我就没有经过任何的英文考试，就来到了费城啊。所以说几年后的话，神的恩典就临到了我。所以也许有人认为这太正常了，是不是？但我相信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是个奇迹。因为回到1975年的话，在我们那个小村子里问一问，这个小孩将来到美国去，没有人会相信这件事发生。所以这是我被神恩召的这个经历。我们基督徒就是这样，神其实早已为我们预备了道路，这个道路就是回家的路。尽管神给我们每个人遇到的路不一样不同，但目的一样，就是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主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19章这样讲到，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怎么寻找啊？怎么寻找？实际上是神为他拣选的人预备道路。怎么拯救？就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把他的罪归在了啊，把我们的罪归在了他的身上，把他的义归在了我们的身上。这个失丧的人实际上就是丢失的人，原来是在是家里的人，现在没了，丢了。所以耶稣基督要把神在创世之初所拣选的人找回来。所以当神的恩召临到我们，当圣灵重生我们时，我们就神就算我们为义人了，神就把儿女的名分赐给我们，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中央电视台有一个节目叫等着我，我不知道大家这个知道这个节目不知道。其实我很喜欢这个节目，这个节目是许亲的节目，就失散多年的亲人重逢那一刻，有激动有高兴，我有的时候也常掉眼泪。在节目当中有被拐的儿童，有家中有家长不小心丢失的儿童，有父母无力抚养送人的儿童。这里面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被拐卖的儿童在养家遭受虐待，每时每刻都想找到自己亲生的父母。有些孩子被拐时年龄和心智这个稍大一些，所以他就每时每刻都想找他的父母。第二种情况是养家对孩子很好，孩子小时通过小朋友之间的这个吵架呀、大人的闲聊啊，他也知道自己可能不是亲生的，但因为生活过得也不错，也比较安逸，年龄也比较小，也不太在意这些事儿。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就越想知道自己的身世，他们就想找回自己的亲生父母。第三种情况就是留在养家，就是养父母，对待孩子像亲生的孩子一样，孩子也没有想过自己不是亲生的，所以当孩子成年后，养父母就把这个身世告诉了他。所以第一个反应就是这孩子的话根本不相信自己不是亲生的啊，不是亲生的。但是当他仔细冷静以后的话，也愿意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所以这些都是丢失的孩子，他们都想找自己亲生的父母。弟兄姊妹和朋友们，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实际上我们就是离家出走丢失的孩子。我们对福音的反应也不每个人的反应也不一样。我们当中 有的弟兄姊妹听到福音后马上就信主了，我们当中也有用到了好多年，一年两年甚至十年八年都有才信主的。有的弟兄姊妹是可能在某一时刻经过一件特殊发生事情以后信主的，所以不管你是怎么信主的，大家的结果都是一样，现在都成了神的儿女。所以我们现在再回到那些丢失孩子的父母，尤其是那些被拐卖的儿童的父母，他们有好多人为了寻找孩子丢掉工作，花光家中的所有积蓄，卖掉房子，我们可以想象这些父母的心情，那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把孩子找回来。弟兄姊妹们，在我们信主之前，我们是自己离家出走丢失的孩子，所以主耶稣基督降卑为人来到世上，就是为要寻找拯救从神的家离开的走出的丢失的孩子。今天如果你已是神的孩子，我们感谢主；如果你还不是，盼望你早日回家成为神的儿女。弟兄姊妹们，如果你已经是神的儿女，我们感谢主；如果你还不是，盼望你早日回家成为神的儿女。所以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部分，成为神的儿女。下面要跟大家分享第二部分，就神儿女的特殊性。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节的下面说道，他说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所以基督徒神的儿女有一个特点，就是世人不认识我们。世人指的就是不信的人，所以这个不认识并不是说世人不知道我们叫什么，世人不认识我们的身份，或者说世人不知道我们这个人做什么工作等等，并不是这样。这个不认识特别是指我们信徒重生得救以后，我们新的身份和我们新的生命，连带也对我们得救后的改变、人生观、行事为人等，世人会觉得不可思议。这些人可能是我们的同事，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也可能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的儿女，是我们的父母，也许是我们的太太，是我们的丈夫。我认识一位弟兄，他是从国内来美国上了神学院的学生，这说起来大概去也有20年了。他父母不是基督徒，所以他假期回国探亲的时候，他父亲就问他啊，你在美国留学都学了什么。弟兄姊妹们，这是在20年前，那个时候我们回国的留学生还算是吃香吧，啊，在三十年，但现在就是大折扣了，那个东西。所以我们这位弟兄的话，他就用传福音的方式向他的父亲简单介绍了一下他在神学院所学到的一些知识，所以他父亲听了以后脸马上就沉下来了，非常冷漠地说了一句话，你在美国就学这点东西。弟兄姊妹们，你说说我们这位弟兄姊妹的父亲认识他儿子吗？他不认识他儿子，他不了解他的儿子，他可能还怀疑这是我的儿子吗？但从圣人的角度来看，当然他认识他的儿子，他可能是期望他的儿子在美国留学毕业以后回去做一个大学教授，做一个工程师，做一个科学家，来光宗耀祖， 所以作为不信的父母，这很正常，就是因为他不认识耶稣基督，所以他也不认识作为基督徒的他的儿子。我们的父母可能不会像教育弟兄一样啊，教育弟兄的父母一样，但我们当中也会遇到让世人不可思议的事。他们有的会当面讲，有的会背后讲，是他们有的会什么说什么，都什么时代了，你还信神？这不是迷信吗？你好不容易来了个礼拜天，你还不好好休息休息，不出去玩玩，还去教会？你在教会继母工作了那么多事儿，你还要捐钱等等，还有比这更难听的啊！所以归根结底，不是他们不认识你，是他们不认识神，不相信恩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不断的为我们的亲友祷告，求神的恩典早日引导他们，盼望他们早日成为神的儿女。下面跟大家分享啊，最后一个部分就是神儿女的指望，神儿女指望。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这样讲到：“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老约翰在讲：“亲爱的弟兄啊，所以说我们现在都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约翰在这里讲“还未显明”，并不是指我们得救没有得救。我刚才跟弟兄们分享了，约翰一书的主题就是基督徒一定有永生。所以说在这里我们知道约翰在谈到的还未显明，就是指，就是说将来如何还没显明，这个是指主耶稣基督再来时，我们在主面前是什么样的样式还没显明，或者说我们完全得救的状态是什么样还没显明。今天我们是已经得救了，我们是在依然未然的当中，但我们完全就是完全得救之后那个状态到底是什么样呢？还未显明。提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这样讲到：主必亲自从天降临，用呼喊的声音和天上的声音，又有神的号角吹响，那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的人和存留的人必和他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说基督徒在今生去世以后，灵魂与主同在，身体暂时埋葬，那时的身体啊，身体暂时埋葬，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灵魂与身体合为一体，这就是复活。那时我们就完全得救，身体完全得赎，那时候的身体不再朽坏，和现在的身体不完全一样。也许每个姊妹都是他最漂亮的时候来展现出来的，每个弟兄都是在他最帅的时候展现出来的，到底是怎么样还未显明，我们只有在等待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才能知道。使徒约翰接着说：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弟兄姊妹们，主一定再来，我们一定会向他，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耶稣基督是出手的国子，他从死里复活，正像保罗所说的，死即从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从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复活了。那复活后我们 会见到什么？我们必见到耶稣基督的真体，这就是我们神儿女的盼望。那么耶稣基督的身体，真体到底什么呢？啊，这里面其实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真理，一个是身体。这个真理说白了就是我们啊说的这个圣经啊，圣经总共是66卷书，旧约39卷，新约27卷啊，就是我们常说的39、27。神通过这部圣经启示了他全备的真理啊，就是在这部圣经里。只要是神的儿女，不管你学问有多深，不管有你读没过读过书，不管你是不是大学教授，对你来说重生得救这本书已经足够了，已经足够了。这本书也是一本神奇的书，对于任何啊文化水平的基督徒来说都能看懂。不过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你就是大学教授，你也看不懂啊，你也看不懂。所以我们信主后，我们愿意通过读经、听道、主日学、查经、分享，更加明白神的话，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行事为人更好的按照他话语去做。即使这样，我们也只有当主耶稣再来时候，我们才能够明白他的全备的真理啊，真真理。所以这是在真理上我们得见他的真体。另外就是我们说在身体上，主再来时主的身体怎样我们现在不知道，尽管主从死里复活后显现给了12个使徒，也显现给了许多的这个门徒，当然使徒约翰他也见到了主复活的身体，但是主再来他的身形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啊，在马太福音这样记载，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圣徒降临，人子的兆头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其实是这样的，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视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这是真的，阿们。实际上这也是个奥秘，现在人啊，这比方说主耶稣基督就在此时此刻降临到我们这里啊，当然我们大家都很高兴，那你是不是要想一想，那个赶快跟国内的弟兄姊妹啊发个短信打个电话，你要告诉他啊，主耶稣基督已经降临了，有没有这个必要呢？当然我们看到了，主说了，主再来的时候，不管是不是神的儿女，不管在什么地方，注目，大家都会同时看到主耶稣荣光的降临。这个到底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这是个奥秘。而且那时候神的儿女毕竟欢天喜地，好的无比，但不在主里的，不信主的，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因为他们将面临神的审判。所以弟兄姊妹们，主何时再来，以什么的样的身体显现出来，我们不知道，但到时我们一定能得见主的真体，这是我们作为神儿女的盼望。所以使徒约翰接着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三节这样讲的，他说凡向他有这指望，就洁净自己，好像他洁净一样。约翰教导我们要洁净自己，意思就是要提醒我们不要犯罪，像他洁净一样，就是说耶稣基督是没有罪的啊，耶稣基督是没有罪的。就像希伯来书这样讲， 我们的大祭司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彼得前书这样讲，他说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啊。所以耶稣基督不仅仅是行为上没有犯罪，他的心思意念上是没有犯罪的啊，他是一个完全的人。在接下来的一两个月当中，在美国有两个节日，一个是 Mother Day， 就是母亲节啊，另一个就是 Father Day， 就是父亲节。一般儿女对父母都会有所表示，借一张卡呀，或者做个小礼物啊，来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作为我们华人的父母，其实最希望的是儿女听话。小时候要儿女好好学习，大学毕业以后要儿女找个好工作，找个好对象，然后生孙儿生孙子。所以儿女平时听话，要比过节寄一张卡要实惠的多。对我们华人来讲，实际上就这个事儿。当然最好的是平时也听话，过节也寄点东西来，然后也带爸妈妈常常去吃饭，当然更好啊，对啊，那这是最最幸福不过的啊，这是幸福不过的。但是我们确实是很希望我们的女儿乖巧，但实际上有时候呢，我们也是个罪人。我们在教育的孩子，我们在教育孩子当中用的知识、用的方法、用的思想，并不一定都对。因为当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可能都错了，可能都错了。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可能会有一半，一定是对的，但也不是全对的。所以说，我们知道啊，有尽管有的父母是非常好的心，我们知道要教育的孩子，但是最终呢，实际上是愿望是落空的。有的孩子，我们知道啊，不但没有教育好，而且非常让人失望，非常让人失望啊。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神是全能智慧的神，在神那里绝没有出错。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在世上，天父对我们的希望是什么呢？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教导是什么呢？那就是神的话，不犯罪啊，不犯罪。这里面圣经里有两个故事，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一个瘫痪了38年被治愈的，另一个就是犯奸淫罪的妇女没有被定罪啊。这个故事，这两个故事都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一个故事是这样讲，他说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你还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到池子里，我进去的时候就有别的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耶稣基督治好了这个瘫子，尽管他自己想去治好自己的病，但他没有这个能力，他没力啊。只有耶稣基督一句话就治好了他。治好了他以后的话，第一句话给他讲的也是：不要再犯罪，不要再犯罪。当第二故事，就是说我们说那个奸淫的妇女没有被定罪的故事，也是在约翰福音的第8章这样记载。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到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在行淫时被拿的，耶稣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就是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犯罪，谁就可以拿石头打死他。 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这时耶稣起来问那个妇人，他说：“妇人，那些人都到哪里去了？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妇人对主耶稣说：“没有。”主耶稣就对那个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就是这些法利赛人本来向这个啊那个劝道啊，来这个来给耶稣基督做个劝道啊，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有智慧的啊。就是这些法利赛人，尽管他们嘴里啊或者他们行为上看来他们都是照着这个神的律法去做，但是他们的心里是非常邪恶，耶稣基督是知道，所以说耶稣基督说：“你们哪个人没有罪，你们就把他打死。”但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些人都是有罪的啊，所以说他们就每个人的话他们自己就离开了，他就自己离开了啊。所以说他们离开以后了，耶稣基督就说了啊：“妇人，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所以说弟兄姊妹们，在我们信主之前，我们就是那个瘫痪了38年的瘫子，我们就是那个行淫的妇人。主耶稣基督医治了我们的疾病，主赦免了我们的罪，不断地提醒我们，要我们洁净我们自己，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所以我们要听神的话，洁净我们自己，不要犯罪。那么在这里我要重新再跟弟兄姊妹分享，那么什么叫不犯罪呢？那么我们想不犯罪，首先要知道这个犯真什么叫罪。大家实际上都已经知道了，圣经当中罪的定义跟世上的定义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啊，这样不一样的。对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说，神要求我们实际上是两个方面，首先就是神要求我们去做的，神不要我们去做的，我们做了啊就是犯罪。比如说神不允许拜偶像，如果我们去庙里烧香，家里弄个关公拜拜，这就是犯罪。神禁止啊抢劫杀人啊，我们做了，这就是犯罪。另一方面呢，神要求我们去做的，我们没有做到，这也是犯罪。比方说神让我们守主日，我们没有守，这就是犯罪。比方说神要我们孝敬父母，我们没有做到，这就是犯罪。实际上作为基督徒神的儿女，其实我们不会去拜偶像，也不会去抢劫杀人。如果真是有这回事的话，说明这个人还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所以我们主日的话也都会来教会来侍奉主，我们呢啊，其实我们也会孝敬我们的父母，是在表面上的话，别人是可以看得到的。但神对我们的要求不仅仅是在表面上，神同时也要求我们在心思意念上不要犯罪，也就是圣经中所讲的，我们不要犯隐而为现的罪。圣经上讲，贪心就是拜偶像。我们有没有贪心的时候，尽管我们不会去烧香拜菩萨，但是我们有时候是会有贪心的啊。比方说我们看到一件我们喜欢的东西啊，又便宜，看上去质量不错，外观也很漂亮，所以就想把它买回来。但一到家一看的话，是一个假的，是一个残的，是一个没用的东西啊。就所以说这件事为什么会临到我们头上呢？就是贪心，想占小便宜啊。所以贪心的话就是拜偶像，拜偶像的话就是犯罪。圣经还讲，恨弟兄的就是杀人。尽管我们没有用刀枪或什么的去杀人，但弟兄姊妹之间、邻里之间啊，因为小事不和啊，也不去解决，有时候心生恨意，实际上也就是杀人。所以杀人的话就是犯罪。 所以说我们要想想，我们有没有恨过人呢？我们有没有恨过人呢？所以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当中也告诉我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也就是说，凡看见妇女动了淫念的人就犯奸淫罪了。实际上这也是我们常说的有贼心没贼胆，这人也是犯罪。所以我们要远离色情书籍啊，色情的电影电视，色情的环境。美国副总统 Mike Pence， 也就是彭斯副总统，他是个基督徒，他曾公开讲他不会单独同女士一同吃饭，或者单独的同女士一同看电影等等。如果是需要的话，他一定会带太太一起去。他这样做是尽量不要把自己放在可能犯罪的状态中，这样做实际上是符合神圣经的教导的。有时我们会心信誓旦旦，我们绝不可能做那件事等等等。我们结婚的时候都有许多的海誓山盟，但是实际上我们高估了自己。当我们长时间处在那种犯罪的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不是我们现在的自己了。就像温水煮青蛙，到死的话也没有坚决。所以我们要远离犯罪的环境，这样的话我们就可能不会犯罪，或者是少犯罪。下面我给弟兄姊妹简单总结一下我今天给大家的分享，一个分享。所以天父赐给他儿女何等的慈爱，所以作为神的儿女，世人不理解我们，世人不认识我们，根本原因是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正像使徒约翰所讲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弟兄姊妹和朋友们，如果你已经是神的儿女，你一定会盼望主耶稣基督早日再来，得见主耶稣基督的真体。如果你还没有信主，求圣灵引孝的恩召临到你，早日归向主，成为神的儿女。我今天的正道就到这里，您各位的好。主啊，谢谢你在你复活的日子给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来一起分享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主啊，你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一生的主，你降卑为人来到这个世上，为了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你将来还要从荣耀的宝座上降临来审判世人，来审判死人和活人。主啊，我们把这些都仰望，因为我们相信你一定会再来。如果我们在座当中，如果有没有还不是基督徒的，还没有相信你的，你就求圣灵在他心里头做工，让他们早认识到靠自己没办法得救，只有耶稣基督，只有信靠耶稣基督，只有在耶稣基督里，生命才能够得到反转，将来才能够有永恒的生命。主啊，真的谢谢你，也求主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耶稣基督里属灵的生命不断的成长，让我们以神为乐，直到永远。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